那不是神所盼望的。是的，神盼望喂养你，供给你。但，亲爱的圣徒们，是的，是为着我们，但也是为着别的人，为着我们身边的人，为着我们身边的罪人、寻求者。我们在这里是为着永留，我们不单单是为着来喝，在约翰四章，他说：“你所喝的要在你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，要流到永远的江河。”这是如何发生的？那乃是借着我们的传讲，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注入，是借着我们的福音，借着我们在别人身上的劳苦。哦，弟兄姊妹们。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卡在那里，停留在这里。我相信我们是爱我们的恢复的，我实在有这确信。但那样的中性是不足够的，我们需要另一种的中性，乃是要叫那活水涌流。是当我们说话，当我们注入，当我们分次，当我们真正看见我们里面的光景的时候，你涌流越多，你就越需要涌流，你越给出去，你就越得着那样的度量。若是你在那里不断的，若是你限制了自己，若是你得着了这个度量乃是有限的，停滞在那里的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叫这涌流往前，它成为了我们里面的拦阻，我们需要让这生命永留，我们需要来到人中间，将这生命永留出去。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得着属灵的儿女。在加拉太书，保罗说，他是应该是向着他所得着的属灵儿女，他说我是在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。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，好叫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，他仍旧在那里挣扎竭力。他不仅仅是满足于一次的圣徒们的得救，他更是要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，他要让他的生命这还要在那里永留，他为此受生产之苦。弟兄们，姊妹们。你是在那里受生产之苦吗？我无法是过一种的不受生产之苦的生活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的物外面肉身上的，但是我们的侍奉就像一种的生产一样，是为着带下属灵的儿女，是为着分赐生命给别人。我无法过一种的生活，是没有涌流出来的生活。即便有一天，如果有一天，我有一种的，去感觉有一种的，轻松了。我甚至会觉得里面有一种感觉，我需要去到某一种的人中间去传讲。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单单是来饮，更是要来流。 好，叫我们成为这个生命的器皿。这是为什么在第三节这里唱永远要像葡萄树枝住在主里结果子？结果子是什么？就是那枝子来分赐那个养分。这个葡萄枝子是连于葡萄树，它一直的接受养分，不是为着它自己，乃是为着结果子。我们不单单是水管，我们也是枝子，弟兄姊妹们。你是一个枝子吗？你是活得像枝子一样吗？不单单是享受，更是结果子，是在对的时候。我们的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不是全然正常的？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改变，个人的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在我们教会的文化里，我们不能够仅仅做享受的一般人，甚至不仅仅做来喝的一般人，我们需要做一般永留的人。我们需要喝，我们也需要永留。然后我们就是在正常的光景里。第四节，愿我的生活就是传扬，使人在我看见他，不仅用话宣传道理，更将生命来种下。每一次我们向着人传福音，我们向他们有一点的教导和传讲。给他们一点真理的话，每一次我们与他们约时间，我们看顾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什么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们是在那里播撒生命的种子。那是在彼得前书1章3节，也和彼得前书2章。他说到“渴慕纯净的话奶”，说到婴孩渴慕那个话奶，我们是需要分次那个话奶。我们不单单是照着《创世纪》49章，我们在那里是有一个乳养的福，是牧养人，是不断的。一次又一次的去供养他们，这是完全的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，是不但是喝，更是永留。我们不是在这里说到要把一个会场装满，或者做一个很大的工作，我们说到的是做一个正常的枝子，做一个正常的管道，一天又一天。我们身边的人、同事、朋友、亲人，我们要向着他们有永留。今早我也回想起我知道，是。George Mueller，他是一位传福音者，他有一个非常有能的一个福音的单章。他是在17世纪在英国的一位教士，他是一位，他也许不一定，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福音者，福音派的基督徒，但是在他的执事里，他是非常的看重传福音。如果我记得的话，他 扶持这个戴德生弟兄在中国内地会的工作。不要说，哦，我不是那样子的，有能的、勇敢的一位传福音者。不，神徒们，不是，这不是关乎那样的大的工作，这是关乎我们的里面的托付，向着神的托付，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我们需要这教会生活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生活，不要让你的传福音成为一种偶然的操练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正常的生活。这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开头的话。那在这一篇的信息，实在我是有同样的负担，还是重要的，在教会中是重要的，在这些牌中，它是一种的环境。这个环境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的扶持。个人的一面来说，我们是枝子，那牌它仅仅是一个这个枝子的集合，因为在它不是只有一个枝子，它在葡萄树上它是有一群的枝子，它成为一个团体的，它成为了一个团体，所以在这里的信息是美好的。它是说到牌的扩展与繁增，我们小牌的操练、家聚会的操练，还有活力牌的操练，无论你怎么叫它，它是为着扩展与繁增。再说，它不单单是为着我们，只是来在一起，彼此有一种的鼓励、享受，然后并且彼此的对说，不，这个牌是为着扩展，是为着地方教会的扩展，也是为着主。他要在这里繁增，好叫一粒麦子，它能成为许多子粒，就像主所说的，这是牌所存在的目的。是的，我们在牌里会来在一起，有彼此互相。彼此的带导，彼此的照顾，彼此的分享，当然是这样。但是我会说，为着什么呢？为着什么呢？它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顾惜，就像约翰15章说的一样。但是这是为着长存的果子，好叫父得着荣耀。那我们的喜乐，就是这个枝子的喜乐，得以满足。若是我们的牌不扩增，那我们就有问题。如果我们的牌没有扩增，我们一定在某些事上有所短缺。但在这里是有一些机要的事，他来说到牌生活的操练。那我们可以进到这个纲要里， 纲要的第一大点，我们需要意识到，真理的知识、生命的长大，乃是为着教会的扩展与繁增。真理的知识、生命的长大都是很重要的。我相信，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团体这样的看重这两点，是生命的知识和真理的知识和生命的长大。但是这些并不是最终的目的，目的乃是什么？乃是为着教会的扩展与繁增，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。这也就是说到，基督乃是那目的。这里的目的不是我们每周五来在一起，得着一个美好的时间，彼此交通，彼此的用，一起一同的用饭，但不要忘记它的目的在哪里，排的目的。我们说，排乃是我们教会生活的80%，它实在是在那里有一个包罗万有的功用，80%是这样。但是，排的目的是为着什么？它实在是在那里需要有一个，至少从教会，我们操练移民，操练福音化、真理化，在已过的年日里，有许多人移民了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练呢？我来到教会里，我在教会里，我要留在这里直到主回来。但是主在这里有一个心愿，乃是要扩展，要将这福音传到地极。传到欧洲，传到许多别的地方，我甚至要说，连美国这个国家都有许多的州、许多的地方、地区，没有得着这份主在地上的见证，这个国度的福音，并未被传扬到底。所以我们需要移民，我们中间的某些，哦，你有可能说，哦。你说到传福音，你现在说到了，又说到了移民，但是的，这是同一个零，这是一面的来说，你可以有一种的本地的一种的移民，也许你在洛杉矶，这样一个的地区，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，你甚至在这里，甚至本地都应当有一种的移民的那样的操，在中古的圣徒们，在那里，人就需要人移民过去，去在那里操练一种的为着扩展与繁增的教会生活。那我来到纲目的第一终点，这个繁增的事是关乎本地的教会这样的增长。你的地方教会需要增长，它不应该是一直是同样的人数。若是你只是说，哦，赞美主，我们并没有失去任何的人，但是我在那里，我也会赞美主，但我的赞美不会是那样的强。 因为只是把人留在那里，不应当是我们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们一面为此感谢主，但我们不应当满足于此。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繁增，为着增长，我们他必增多。我们的增长在哪里？我们看一处的教会，甚至是某一种的指标，就是看他们的增长。若是他们没有增长的话，在那里就有一种的不正常的光景。第一重点，接着说。教会的扩增关乎它向外的扩展。使徒行传这卷书不单单是说到增长，它说到一种的扩展，它不单单是在犹大，更是要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那个枝子必须扩增，在地上的众教会需要增多，在地上的那教会需要扩展。那在这里前面乃是说到的众教会，那是地方的教会；那后半句是说到那个单数的，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。若是我们在以全地的角度来看，在那里只有一个教会，你是在本地，是在许多众教会中的一地。但是若是你从把自己拿出来，从宇宙的角度来看，那教会在地上的那教会，在北加州的那教会，在湾区的那教会，在加州的那教会，应当扩展。第二重点，若是我们强调教会的扩展与扩增，却忽视了圣徒真理的长大和生命，真理的知识和生命的长大，这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短缺。这里有一卷书，有一本书叫做《主恢复中的四个柱子》，它们是什么呢？在那里乃是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。还有还有福音，我印象中是这样。这是在1985年，那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书。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中平衡这四项。我们强调真理的知识。在那里强调，我读主的话，我们需要研读直视，我们需要进到生命读经里，那些都是为着叫我们认识真理，完全的认识真理，并且得着生命的长大，并且是在基督里的长大。是以神的增长而增长，这是神的经纶。我们是需要这些点的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的机构和团体，他们是全然的为着福音的，我也十分的认同。 但是他们有一种的缺乏，他们缺乏一种平衡，乃是福音，这真理的知识和生命的长大。当我们将人带到基督里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得着真理，并且开始长大。在马太28章那里说到，你们要去向万国传扬福音，乃是要将他们进入三一神的名里，是第一；第二，乃是你要教导他们，向
你
他
知
们教
道，
导我所教导你们的。
把人
你知
受
道，在
浸
那里
是与
的
生命有关系，
受浸，它关乎我们
但
的
是
生命。
在哥林多书里说到我们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是被浸到同一个灵里，我们要在那里喝同一个灵，这就是为着生命。活在那灵的实际里，我们必须要喝那灵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教导他们。就是今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，就是使徒的教训，就是神的话，那就是。我们要能够使徒化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借着真理和生命，在第 C 小点，如果我们只强调圣徒们的知识，或者是在真理和生命的长大上只强调这些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教会的扩增。我们就始祖受了限制，你看到这边吗？他这里说的就是我们要平衡。也许我们可以强调，我们需要有真理的知识，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。我们的确也有真理，我们也有生命长大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，就是教会的扩增和扩展。事实上，其实这两个是彼此有相关的。真理和生命，还有知识和生命长大，这许多种种的都是为着教会的扩增和扩展，他们都是有关系的。你知道，当我们有扩展和扩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很清楚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真理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生命来喂养这些新人，来教导他们，甚至借着这些扩展扩增，我们的胃口对主的真理的胃口就加增了。我们越多的在好像外面的增长，我们里面就更渴慕这个活水的涌流。而这活水的涌流是要做什么呢？它其实是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。你看到他们是彼此成全的。第四点，我们需要平衡，我们需要被平衡。一面我们需要懂得更多的真理，更多在生命上长大，但是同时之间，我们若是忽略了，我们不该忽略了教会的增长和扩增。每天，甚至在我自己的工作中，我常想，我多少是在那里尽上这一份呢？为着教会的扩展和扩增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不要限制我们的主。今天，三一神就是那个涌流。哦，父在子里做那灵， 借着基督的身体，还有他的肢体在那里涌流，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。好，我们到第二大点，教会的扩展和扩增就是基督的扩展和扩增。我们今天岂不要基督在地上扩展和扩增呢？今天你如果看到中东那里的战争，已经2个礼拜了。十分严重的事件，今天在全地正在发生。但是在这里没有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，在这来解决这全地的问题。唯有万国的谢幕，就是那位基督；唯有基督的巴路西亚，就是他的来临，才能够有和平。才能够有最后的解决方案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就是要来扩展这位基督。当教会在那里有一个正确的扩增和扩展的时候，这就是基督的扩增和扩展。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，但是教会就是基督的扩大。如果我们不扩增，基督就没有扩增；如果我们没有扩展，基督就没有扩展。第 A 小点，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主耶稣说到他自己就是那一粒麦子，就是。做那位神唯一的独生子，他就是那一颗麦粒。当主第二小第二终点，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落到地里而死了，并且在复活里，他生出许多的果子。这就是如同许多的麦粒从那个独一的麦粒而扩增出来一样。在这里特别是说到。这个繁殖，第14章是说到富的家，第15章是说到宇宙的葡萄树，第16章是说到男孩子，第17章是说到那伟大的一，这所有都连于这个扩展和扩增。第三终点，在经过死之后。这位基督，他进到了复活里来，把他这神圣的生命，分赐到那些他所相信他的人里面，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这许多的种类种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这许多的子粒。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要成为了成千上万的种子。借着这样。首先是那独一的麦粒，接着产生许多的麦粒，然后3000、5000，然后成千上万，经过历世历代产生了许多的子粒，而这些被基督所得着的子粒，他们也落在地里，而能够。结出更多的子粒，而这些一起被结合在一起呢，就成了那一个比。第四终点，个别的来说，这些许多的子粒其实都是个别的信徒，但是总体来说，他们就是那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我应该这样说。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一颗子粒，都要落在地里食粮，来结出更多的子粒。但是我要甚至要说，甚至你的地方教会，也要成为那个团体的子粒，在你的所在的地方里，你们也要落在地里。什么是移民呢？移民就是那个扩展，就是子粒，这些麦粒的。扩展，无论主把你带到哪里去，你要到那个地方去，再长出新的生命树， 在那里传扬真理，结出更多的子粒。第三大点，我们需要看见五个重要的方面，关于教会的扩展和扩增，在《使徒行传》来看见这五方面。这边是很美好的一个来结论，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，在《使徒行传》这里帮助我们来看见这五个方法。我们要如何得着扩展和扩增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那个经纶的灵，那个能力的灵降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。我们当今天要扩展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传福音给人，我们需要这经纶的灵，我们需要那灵，我们里面需要被那灵所充满，甚至是要一个特别的，不止里面被充满，我们也要外面穿上这能力的灵，这能力的灵是什么呢？这能力的灵就是这经纶的灵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那所启示的，他们那时候在一个屋子里，那时候圣灵的风就吹了过来，他们就被那灵所充满，而这个充满不只是里面的充满，而也是一个外面的穿上的一个充满。他们穿上了那能力，因为你要传福音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也需要这个能力。这里说降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，我要说今天圣徒们，今天我们需要经历这方面的灵的这一方面。这其实要经历这一方面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。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这方面的交通，所以圣徒们能够专注在如何来经历经纶的灵。第二终点，第二个方法就是祷告，就是坚定持续的祷告。这里清楚的说到，我们没有一些外面的花招，哦，不是那些人为的世界上的一些花招，不是搞一个摇滚乐团，哦，不是一些什么灯光秀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外面的花招，我们就是要来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带进更有能力。祷告就是说，我们是完全依靠我们这位主。祷告就是承认，只有主能够做这些事情。祷告就是说，我们信靠他。祷告就是说到，我们把自己连于他。让我们为福音祷告，让我们向主祷告，为着教会的扩增。第三个方法，第三终点，你知道，在活力牌的第一本书，就是说到当前活力牌的急切的交通，大概有好几章都是祷告。还有加上什么呢？就是经历那经纶的灵。这本书前面几章都是说到这两点。我们把自己祷告到那个灵里，祷告到我们被那灵所充满，为着福音的广传。第三个方法就是神的话。其实就是基督自己。 我们今天没有其他的内容，我们的内容就是神自己。我甚至要说，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新约恢复版圣经能够发送，这是一个解开的神的话。当你不清楚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打开圣经。你任何地方一处恢复圣经，你打开，你读一下注解，哦，读那个注解，那里就有一个亮光，就带着负担，带着感觉。我要说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，主的话就是能力，不仅是那灵是蛮有能力的。主的话是带有权柄，能够征服人，能够往前，话能够发出亮光，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。我要，在这里我要更多的向弟兄们敞开。在这里我希望能够有20个或25处的注解。让圣徒们能够常常很方便来使用，不是不就是单单的从新约的注解。当然我知道那边有一些很经典的注解，但是他们是有点太长了。我要跟大家说，你需要去找25个最有用的注解，有些是为着那些不信的，有些是为着寻求者。我跟你们挑战一下怎么样？我挑战北加州来众召会来帮助我。也许今天在这边有300个圣徒都在今天的 Zoom 上面，你们要不要都去找一下？也许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可以有能够先找100处的注解，但是要把它浓缩到25处的注解，一些是你用过的，然后呢，证明过它是有效的。也知道，就我们常有一个注解，就是主耶稣在你的船上，这是很基本、很基要的。但是他是十分摸着人的，就是这位耶稣在你的船上吗？在这个暴风雨中，在这个世界纷乱里，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安全，没有任何的稳固。请问耶稣在你船上吗？当人听到这些，他们里面心是很有感觉的。今天我们魂的锚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平安在哪里呢？这就是在注解里面，他就这样说。所以，也许弟兄们，你可以帮忙这点。好，第四个方法就是信徒们的家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方法，能够为着神的扩展和扩增。我要说，这不是我们的小牌聚会而已，而是说我们的家。能够来邀请这些新人来我们家，邀请这些罪人来我们家，或者是邀请那些我们有负担的人来。当然，当我们的小牌聚会的时候，也可以用我们家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邀请人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家，是一个很美好的方法来，德国人，你知道哥尼流他们家，他聚集了他的朋友，还有他的亲戚，还有他邀请了彼得。哦，那时候彼得就发表了神的话，他们那时候，这群人，他们就，代表了。在基督身体里的外邦人，他们都一同被进到那灵里了。 哦，圣徒们用使用你的枪，打开你的枪，打开你的冰箱，有一个敞开的心，有一本敞开的圣经。如果你有这四个东西，你就得着了一个人，他们很有力量的。你的家是打开的，你的心是敞开的，你的冰箱是打开的，哦，你的烤箱也是打开的，然后最后是你的圣经，这个话也向你敞开的。第五终点，第五个方法就是借着一个殉道者的，成为一个如同殉道者一样活的见证，是为了让基督有一条路能够扩展。我们需要有那个殉道者的灵，愿意牺牲一切，愿意献上一切，甚至丧失我们的生命来为基督做见证。这就是有一个殉道者的灵，他们是总是预备好要牺牲，甚至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，为着基督的见证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灵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不可能不扩增，人就不可能不被得着。你知道，这所有的难处，所有的痛苦，那些早期传福音的人，他们需要面对这么多为难和痛苦。当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，这些他们的故事，这些殉道者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带着极大的感动和能力。他们的这些殉道者的故事，为着主，为着他的灵铺路，能够让福音传遍全地。今天我们不用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，甚至我们就在我们当地去传福音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活的见证人的这个圣灵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来活，这样的一个见证者的灵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这五个方法，他们是很实际的。它不是只是外面的教条，他们是可以被操练的。第五大点，我们要看见这个小白。排聚会呢，就是教会扩增的基础。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我们的排聚会，它就是一个基础，就是教会的扩增的基础。如果我们今天教会没有一个活的排聚期，没有一个蛮有活力的排聚期，没有一个正常的排聚期，我们教会就没有根基。我要见证是在我的当地的教会，比如说 Irvine 教会，因为我自己在参与在其中。如果今天没有一个正常排聚会的被建造起来，教会就没有一个根基，也没有一个容器。你就不可能有扩增。第一终点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那里说到，教会的聚会是挨家挨户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圣徒们他们是一个家到另一个家，一处到一处的过教会生活，这是一个挨家挨户的教会生活。 保罗在行传第20章，他说了什么呢？当他在跟以弗所圣徒们在海边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传讲，他就把他已过的历史跟他们再说一次。他说，当我与你们之前与你们在以弗所3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昼夜为流泪的为你们祷告，当我那时候在公开的时候。听，也跟你们传讲，也挨家挨户的在那里跟你们传讲。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。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需要是挨家挨户的，因为在家里呢，那边会有一对夫妇，那边会有圣徒。会有一个家，这就成了一个能够聚集人的地方，挨家挨户。我们需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挨家挨户的教会生活。在那里，2章46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46节那里有一个注解，这就是说到，在家里聚会就是基督徒聚会的一个地方，挨家挨户就是说到每一个家都有一个教会生活。第二终点，家里面的容量总是小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这样的这些聚会叫做小排聚会，因为大部分的聚会都在一些人的家里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。有些人，你还没有打开你的家，我要鼓励你们要打开你的家。这会圣别你的家，会圣别你的家庭。第三终点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注意，要恢复我们小排的操练。我们应该要操练我们的小排聚会，并且主动的。寻求怎么样让我们的小牌更进功用？第一小点，我们一开始的盼望就是每一个牌都不要人数是太多的。这里说12是一个好的数字，也许李弟兄是想到12个门徒。主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就是一个小牌。如果今天你的小牌到了15、16位，就应该要分到2个牌。我常常帮助圣徒这样来操练。有些圣徒们说：“哦，我的小牌有30个人，30个圣徒。”我要说：“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你那个已经不是小牌了，你那个是区了。”已经太多人在你所谓的小牌里，你需要更小一点的数字人数，你才能够有彼此互相，你才能够有圣徒们进功用，你才能够亲密，然后才能够有个人的交通。 在这边说到分成两个群，其实我们应该说要扩增成两个群。第二小点，今天人数越小，这个小牌的它的功能就越有效能。千万不要小看，今天如果小牌只有四五个人，也许他们就是在一个小公寓里面，在一个餐桌上的一个小牌。我们以前那种桌子都是可以，扩大的桌子，它那个桌面你可以把它拉起来，可以变更大。所以当我们人数扩大的时候，那个桌子就可以扩大。所以当你的人坐超过那个大桌子的时候，你就要想想你要怎么样子扩增你的小牌。如果他人数太多的话，就坐不下了。当一个小牌人数太多了，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效果，它就会让圣徒们都，它就会限制了这个彼此互相，它也会限制了我们的扩增，它也会限制了我们彼此亲密的，与圣徒们彼此亲密的交通。第三小点，一旦小牌超过12个人，他就应该被分成2个小组。这样做会激动圣徒们的灵，来传扬福音给他们的亲戚、朋友、邻居、同学，还有他们的同事。我觉得现在也许我们是可以来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希望11:25回来。